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
大家好，我是大力丸。咱们之前呢讲过不少流传千载最为经典的历史故事，可是我要告诉您，有些可能子虚乌有，哈哈，这不是我在瞎说哈。篇幅关系呢，咱今天就随便信手拈出几个为您慢慢道来。按照远近顺序，我们先来讲一个春秋战国时期大家伙最熟悉的，也是36计之一的围魏救赵。那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史书都有记载，说公元前353年，魏国当时围攻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国的田忌还有孙膑率军救赵，趁着魏国都城兵力空虚，引兵直攻魏国首都大梁，害得孙膑成了残疾人的庞涓统帅魏军，一看不行，都城要被攻破了，老家要被端了，赶紧回救。齐军趁其疲惫，于中途大败魏军，而后解了赵围。这个故事千百年来都被讲烂了哈，咱们就简单叙述。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情况如何呢？说是在公元前353年，赵国国都邯郸当时确实被魏军团团包围，不得已向齐国求救。当时的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这个时候呢，相国邹忌认为万不可救赵国，因为对齐国有利。而还有一位大臣叫段干鹏则说，不救赵国，魏国占领了邯郸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这才是对齐国不利。二人代表着两派人马在朝堂之上争的是不可开交，吵得齐威王是有点头疼啊。如果说出兵攻打邯郸，很可能魏军一看不敢打了，可是若不开战，这样魏军和赵国的实力就不会被削弱，对齐国也没有利。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齐威王拍板，干脆还是听段干鹏的吧。那故而历史上根本就不是熟知的孙膑，而是段干鹏建议让齐威王分兵两路，一路去攻打魏国的襄陵，来削弱魏国实力。而赵国这边呢，不是焦头烂额吗？咱们什么也不用干，就等着魏军击破了赵国邯郸城之后，咱们再派一路人马。派谁去呢？孙膑和田忌去攻打疲惫的魏军，以逸待劳，以时积虚，故能一举两得。齐威王听闻，好好好，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换言之，就是说我们所熟知的围魏救赵肯定是假的，齐军救赵根本就不存在，齐国压根儿就没在乎赵国的死活。齐国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坐山观虎斗，等两个国家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坐收渔翁之利，以削弱两国实力。而齐军围困魏国国都大梁，历史上压根儿没发生过。那魏国人最终呢，也不是因为大梁被困才回援的，这可能才是我们熟知的历史故事的本来面目。同样的，刚才提到的《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其书当中啊，还为大家伙讲述了这么一个千古传唱的故事，这便是鸿门宴。说是在秦公元前206年，项羽率军在巨鹿苦战秦军主力，最终取得胜利。但听闻刘邦趁着自个儿跟秦军死磕，攻破函谷关，杀进咸阳，秦王子婴被迫献出玉玺，秦朝灭亡，刘邦还有称王之心。这项羽是怒发冲冠，率军40万攻破城池，兵锋直抵新丰鸿门。而当时书中交代，刘邦实力不济，只有10万人，只得退出咸阳，屯师霸上。项羽身边范增建议项羽要设下鸿门宴，借着酒局诛除刘邦。但不曾想，项羽叔父项伯连夜骑马赴霸上，私下会见故人张良，和盘托出计划，想要张良和他一起离开。张良断然拒绝，还将这事儿呢告诉了刘邦。刘邦很着急啊，忙问怎么办呢？张良说，去九死一生，不去也会被项羽抓住把柄，率军来攻，不如咱们放手一搏，前去赴会，也许啊还有生机。刘邦无奈，只得第二日带着张良、樊哙等来见项羽。哎，精彩的来了。刘邦一见面，先一对吹嘘戴高帽，打消了项羽的敌对情绪。等宴会正式开始后， 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刘邦，但项羽竟然不听。情急之下，范增找来项羽的堂弟猛士项庄，宴会上舞剑，勋计刺杀刘邦。项伯知其意，也挺身与项庄对舞，掩护刘邦，使项庄无法下手。张良趁机帐外请进卫士樊哙，樊哙英姿勃发，面斥项羽道：“哼，沛公先入定咸阳，曝尸霸上，以待大王。大王竟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仪大王也。”哎，说的项羽是理亏不已。刘邦就趁着如厕脱离的险境，安全回到霸上军营。那鸿门宴的这个故事呢，跌宕起伏，生动鲜明，看得读者身临其境，误以为正是这次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酒局，项羽为杀刘邦，才导致后来被沉稳老练的刘邦算计所败，乌将自刎，引得大家无限同情。但其实历史上鸿门宴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呀。为什么呢？首先，项羽当年巨鹿以少胜多，击败秦军主力，一下子俘虏了20万人马。但项羽担心降卒太多，将20万降卒全部坑杀。至此，关中地区百姓谁不家家户户披麻戴孝，恨死项羽。那为何刘邦正式称雄，人心已失？而且当时天下共主楚怀王发布讨亲的檄文，说谁先入关中，谁成为关中王，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怀王之约。那人家刘邦没违规，你凭啥怒气冲冲杀入咸阳，是项羽违约在先，不讲道义，政治信誉先破产。我们再来看当时啊，项羽所统领的40万大军，嫡系楚军最多是5到10万，大半呢是诸侯联军，诸侯各怀鬼胎，而真正和刘邦打起来，会不会做壁上观，犹未可知。所以刘邦根本就不需要主动示弱，冒险参加大概率丢掉性命的鸿门宴。那更奇怪的是，项羽的叔叔项伯得知阴谋，连夜偷偷私见张良，据告已逝，欲呼张良于俱去。但刘邦在张良的劝说下要赴宴，将实情告知项伯。文中是怎么写的？说项伯赴夜去，至军中，俱以沛公言报项王。您听着不前后矛盾吗？偷偷计划泄露给敌人，回来竟主动又告知密谋鸿门宴的项羽，这显得是难以理解。所以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项伯此行搞不好是经过了项羽的授权，以起到沟通双方、会前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共识的作用。鸿门宴搞不好不过是一场普通的酒局。那么故事当中还有一个经典桥段呢，就是宴席开始的时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挺身而出，二人呢一个要杀，一个用肉身抵挡。那这样的场景各位想象一下，是不是有点让人失笑啊？至于二人手舞足蹈跳大神吗？那我们翻看史书，所有历史上著名的酒局充满着阴谋阳谋，都是干脆利落解决对方为后快，压根儿就不可能用舞剑这种很古怪的方式行事。尤其是最后书中道：“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刘邦竟然屎遁，屎尿的屎，遁地的遁，实在是太侮辱项羽的智商了，匪夷所思。所以鸿门宴很可能只是司马迁为了增加楚汉争霸的传奇性创作的文学作品罢了，历史上从未发生。好，那说起惊心动魄、稍有差池便死无葬身之地的夺命酒局，历史上还有一场非常著名的对杯，这就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发生在五代十国尾声时的北宋开国的杯酒释兵权。说是在公元959年，一代英主周世宗柴荣攻取幽州，胜利在望时突发疾病去世，形势大好的北伐戛然而止，年仅39岁。7岁的周公帝柴宗训即位，一年后的正月初一，忽然传闻说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小皇帝和他妈孤儿寡母被吓得够呛。那柴荣的好兄弟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被委任为最高统帅，调动全境兵马。 于是赵匡胤率大军行至不远的陈桥驿，没想到众将以黄袍夹在其身，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胁迫周公帝上位，即位后改国号为宋，定都开封。在这样的背景下，杯酒释兵权开演了。行伍出身的赵匡胤对于唐朝藩镇割据乱世中各国武将是如何血腥政变篡权夺位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和丞相赵普密议后，是忽然一天邀请石守信等众大将入宫畅饮。那以前呢，无君臣约束，推杯换盏，可是呢，这次酒酣之时，赵匡胤却突然叹息道：哎，这些日子朕做天子真如逆水行舟，太难了，想想还不如以前当节度使来的快活，整个夜晚朕都不敢安枕而卧呀。大家一听这话中有话，急问为什么呢。赵匡胤又说：寡人这个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石守信等人又不傻，赶忙跪地叩头：陛下何出此言，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赵匡胤依然愁容满面地说：不然，你们虽无异心，但万一一天你们部下想要富贵，把黄袍夹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到这儿，石守信等人终于明白了，受到皇帝猜忌，搞不好引来杀身之祸。众将一时都哭了起来：臣等愚昧，请陛下给一条明路吧。赵匡胤缓缓地说：人生浮云遮蔽眼，白驹过隙耳。所好者无非是富贵一生，钱财充盈，造福子孙。你们刀口舔血的日子过了这么长时间也不容易，不如试去兵权，出外地当个地方官，多置良田美宅，多买些歌姬，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何不快哉？朕在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君臣相安，两无猜忌，岂不很好吗？众人心领神会，马上叩拜而退。第二天一大早，石守信等人纷纷上书说刀剑伤不好，请求立即离职等等等。赵匡胤二话不说直接批准，并罢去禁军职务，地方任节度使，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卫军的将领。由此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无疑是一个充满高超政治智慧的和平一招，没有像汉高祖、明太祖那样的大杀功臣，也没有唐时的藩镇割据，后代也是遵循太祖此法，直至宋朝灭亡，国家再没有出现过内乱与兵变。千百年来，这个酒局一直为大家津津乐道哉。可是呢，从古至今，也有历史学者指出，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压根儿就不可能是真实发生的。首先，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当年七月，可就在前一月，也就是六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之母杜太后病逝，七月一定是国丧，全国禁止饮酒作乐。要知道古人讲孝道，不讲孝道严重的是要杀头的。那作为大孝子且万民表率，刚登基称帝的赵匡胤，亲生母亲去世不闻不问，反而宫中大宴群臣，喝得五迷三道，明显不太合情理，有悖人伦，不孝为大。那这样的皇帝会被老百姓所唾弃的，他哪里敢这么做呢？再说了，赵普当时根本就不是丞相，如何献计呀？最后再来讲一讲北宋开国之后167年不是灭亡了吗，南宋刚刚建立初年的故事，那也是非常励志。说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临行前母亲姚太夫人用绣花针在其背后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后来岳飞成为著名的抗金英雄，受历代人民所敬仰，而其母亲姚太夫人教子精忠报国也被称为古代四大贤母之一。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南宋关于岳飞的史料记载非常非常少，原因你懂的。那能够找到岳飞老母亲的记载只有两处，都跟赐字无关。一处呢是岳飞精忠报国， 不光对岳家军要求严格，对自己更为苛刻。岳飞当时有个舅舅，也就是岳母的这个弟弟，竟然抢劫良家妇女，为非作歹，被当地政府给刑拘了。岳飞的母亲竟然哭着喊着让儿子想办法救出他舅舅，可是岳飞呢没有以权谋私，反倒是对母亲多次苦口婆心求劝，母亲就是死活听不进去啊，要不然就上吊抹脖子的。岳飞没有办法，最终是一咬牙，暗地让官员将其舅舅杀了，以绝母望。这听起来跟次次鼓励儿子精忠报国的岳母好像不是一个人。当然咱们也不用对岳飞的母亲道德绑架，其所爱所恨都是人之常情啊，不具备超越普通人上升到爱国爱朝廷的可能。那岳母刺字的故事从这点讲也不太可能是真的。那么另据元代人，注意是元代人所著的宋史，说岳飞后辈呢确实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入皮肤，但里面呢压根没写是岳母刺的。要知道那会儿啊也没有抗生素，刺字是项技术活，处理不当感染了会死人的。岳母在历史上也许会绣花，但是刺字啊给别人纹身，可能不靠谱。